哦，还是先有点祷告好了 ，Amen。OK。哦，主耶稣，主啊，谢谢你，谢谢这份指示向我们开启，愿你今早也向我们开启，使我们的心眼得开，能够看见关于众召会的启示，主叫我们有这样的意象，让这个意象能管制我们的生活。Amen。好，感谢主。因为其实，在上一周的这个生命读经讲到第五篇和第六篇，讲到什么事呢？讲到基督的再来，还有一般人叫做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和患难国度和忍耐中一同有份的啊。所以这个照着神的圣灵的启示啊，我觉得这里的次序是非常美妙的。然后就紧接到从上周的两篇信息紧接到这一篇，它可以看作是一整组很完整的。就说当基督的再来啊，他需要一般人在地上是有份于基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的。但是我们今天都愿意做这样的一般人，我们怎么有份呢？有份于这样的基督的患耶稣的对不起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有份于这个的最好的路，就是我们需要留在地方召会的啊。所以就到了第七篇的信息，我们需要看见众地方召会的启示啊。所以我们在进入这一段的时候，是最好是能够也对经文有一点的了解啊。我们搭配的经文，特别是在启示录一章的11节啊，所以第9节就是约翰他说他是在拔摩海岛上嘛，他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那接着他就听见在林里，他就听见有大声音如吹号说，来说什么呢？说你要将所看见的事情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召会。啊，所以11节他说，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召会，给以弗所，给士美拿，给别加摩，给推亚推拉，给萨迪，给菲拉铁菲，也给老底加。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在启示录里提到召会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很广泛的宇宙性的提到，作为基督身体那个独一的召会。他这边很具体的就讲到了七个地方召会的七座城的名字。这就给我们看见，其实启示录里所启示的，特别在启示录第一章所启示关于众地方召会的意象啊，所以他这个启示的召会是实行出来的，在各地彰显出来的地方召会。然后接着在12节，约翰就转过身啊，约翰转过身来就看见什么呢？他说，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啊，他看见了七个金灯台，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奥秘。起初约翰不了解，所以到后来1章20节，主就向他说，论到他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啊，这七星就是七个召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召会。所以主就向约翰揭开了，约翰就得着了开启，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召会啊，所以就指着召会在地方里面的实行和彰显说的。所以这些关键的经文，其实这两篇大概就根据这几处的经文，第7、第8篇就根据启示录一章的这个11、12节还有20节。好，所以我们读生命读经也是很需要搭配着圣经的经文在读。所以在这个启示录中的第一个意象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关于众召会的意象，它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奥秘的方式把这个召会的意象揭示出来。在这个预表上，召会被揭示为七灯台，作为灯台啊，需要照耀在黑暗的世界里做耶稣的见证。同时也讲到七星，七星作为召会的使者，还要担负在这个黑暗的召会堕落的黑暗时期里担负耶稣的见证的责任啊。所以这个启示是非常美妙，它摆在一起的，这是启示录中的第一个意象，讲到召会的独特的地方，召会独特的启示。但是请听一下，这个启示录这个独特的启示是在哪一卷书呢？在启示录啊，启示录是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了啊。所以当我们要认识，我们要对地方召会有一个完满的启示，我们就需要跟着主耶稣，从圣经的每一卷一卷一卷的读过去。不仅要读福音书啊，不仅要读书信，我们最后还需要读到启示录啊。我们需要跟着主耶稣一同从福音书进展到书信，再进展到启示录，好叫我们能够得着对于地方召会完整的启示。所以读圣经不能照着我们的喜欢，我们需要每一卷都认真的花时间研读。所以这个日间班非常好，感谢主，我们都周周这样进入这个神的话，神的话就向我们解开。所以这第七篇，他其实弟兄姊妹应该 是不是有拿到这个纲要？阿们。好，感谢主。所以第七篇的气息讲到众地方召会，他就是一个非常怎么样？他就从两个角度来讲到众地方召会啊，都不是，对不起，讲到关于这个召会地方召会的启示。所以第一个是从神的启示这个方面去讲到 带我们看到认识地方教会；第二个是从彰显的角度，其实就是讲我们的经历啦，要认识地方教会。所以其实这个纲目里面它是有三个大点嘛，那其实第一个大点就讲到我们需要看见启示，第二个我们需要去经历我们所看见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为着能够我们经历然后彰显出来，否则启示就是空洞的。好，最后第三个大点就让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如何看见，如何有份于这个彰显的路，路在哪里啊？所以第一个要看见启示，再来我们需要去经历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启示，最后我们这个路在哪里的这个信息里面也很清楚的跟我们说出来。好，所以我们就可以进到下一段哈。第一大点讲到神圣经中神圣启示的进展啊，对这个进展总共有，应该是一样的哈，第七篇的第一大点。好，这个总共有四个部分，讲到神，圣经中主要的启示讲到神，然后再来讲到基督，接着讲到那灵，最后是讲到教会。所以这个神启示在哪里呢？简单来说，我们用这四个部分，圣经中神圣的启示，四个主要的很重要的项目，把圣经简单的分段一下。所以在旧约三十九卷书里面就启示这位神，啊，接着到了新约四福音书里就向我们启示这位基督，啊，再来接着到了书信就有启示那灵，啊，这行传跟书信都启示到那灵，那接着那灵的启示之后，那灵就产生召会，啊，接着就有召会的启示出来。所以在生命读经里，李弟兄讲到我们是一般很有福的人。为什么我们很有福呢？因为我们有这许多完整的启示，我们的启示不是片面的，不是少了一些少了一些，然后有些没有的，啊，所以李弟兄说啊，这个犹太人他有启示，但他只有关于神的启示，他们只读旧约，啊，他们就只能认识神，啊，没办法有后面更进一步的启示，啊，所以到了有些这个新约里有些基督徒，他们的启示有一点的进展，但他们只认识神和基督，他们不认识那灵。啊，再更进一步，还有一些基督徒，他认识那灵，但他认识那灵主要作为能力的灵。像有些这个五旬节派啊、灵恩运动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也认识那灵，但他们主要只认识作为能力的灵，还没有认识那个那灵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生命的灵，是生命的灵，为着把我们变化，把我们构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彰显于众地方召会。啊，所以今天我们是非常有福的一般人，我们有这个完整的启示，今天整本圣经都向我们解开，哎，我们不仅认识神，我们也认识基督，我们也认识那灵，我们也认识教会，并且我们认识教会不是指宇宙性的认识，我们还认识教会实行出来在地方上的彰显，宇宙的教会彰显在各地方的教会上，教会里，啊，最终我们也看见了众地方教会。好，所以接着我们可以慢慢，我们就从纲目一个一个看，就我觉得是蛮清楚的啊。所以第一个重点讲到关于神的启示，所以圣经中虽然就特别在旧约三十九卷书里，虽然提到很多关于神的名字啊，但是其实最主要就是两个启示，两个名字，第一个叫以罗心，第二个叫耶和华啊。我觉得他就整理纲目就整理出来了，神启示为以罗心，主要是就论到他的创造。在创造的时候，神启示他的名叫以罗心，是那位大能者，凭着他的大能，他创造并推动了万有。那第二个名字呢？神启示他叫做耶和华。耶和华启示在什么时候？启示在神要与人发生关系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认识神是以罗心，也认识神是耶和华，他是一位神要来与我们发生关系。啊，所以从他这个名字就知道，神他不仅只是创造我们、保护我们而已，他还需要与我们发生关系。所以到了一个时候，神就来成为一个人，叫做耶稣，他的名字称为耶稣基督。这就把我们带到四福音了。旧约之后，紧接着就是四福音，讲到主耶稣的传记啊，在地上就有关于基督的启示啊，就把基督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奇妙的人位向我们启示出来啊。所以我们很需要得着关于基督的启示。弟兄姊妹，在福音书里怎么看见关于基督的启示呢？所以因为我就想到这个啊，主耶稣在这个山上就问彼得说：“哎，人说人子是谁？对不对？”那很多人就回答了他。主耶稣，有的人对主只有一种一般的认识，认为他是可能圣言者中的一位啊，他是一个不错的伟人啊。但是彼得他就得着了启示，他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所以“基督”这词就指明神是啊，他是神的受膏者，是为着来地上来完成神的计划。彼得他得着了这样关于基督的启示，我们也需要得着这样的启示。我们需要认识神是基督，他是要在地上来完成神的计划。 他怎么完成呢？为着完成神的计划，就是神要得着召会，做他的居所，也做他的生机体，成为他神的丰满的彰显。为着完成这个计划，基督他必须经过神成为人，他必须经过一些的过程。所以主在他这个地上为人生活的末了，他经过了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流血就救赎了我们，把我们从我们的除去了我们里面不该有而有的罪。那主钉死之后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成为那灵，不光是能力的灵，还是赐生命的灵，为着把神的生命分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信主接受主的那一刻，神就将那个我们该有而还没有，而原本没有的神的生命赐给我们啊。所以接着就带我们到书信里面有这样关于那灵的启示，就这是其实都是为着完成神的钉子。启示录里向我们揭示，神是一位有钉子有旨意的神，他的钉子要得着他的建造，怎么得着呢？神就亲自成为一个人啊，那名称为耶稣基督，然后主钉死复活之后成为那灵，把生命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借着这个生命的分赐呢，我们就能够被构成为召会。好，这是这个启示上的进展啊。对不起，其实我还没讲完关于灵的启示啊，是非常奥秘的，就我们也很需要主保守。我觉得我们其实讲的都很习惯了，但其实这个是非常有福音。我自己，我妈妈那边是在这个长老会那边聚会，所以我有时候去参加他们聚会，发觉他们讲很多关于主耶稣的事情，他们也讲耶稣，啊，他们也讲我之前去参加一个聚会，他们也讲腓立比书要追求基督，但是我就比较少听到在他们的聚会中听到我们需要借着呼求主名、导读主话、操练我们的灵。我们需要经历基督做内住的灵，我就在那个聚会中，我比较少听到这样的聚会。所以，我们何等需要宝贝我们在主的恢复里，这一切向我们揭开。我们需要好好的进入生命读经的信息里面，看见关于那灵的启示。所以，那灵是一个奥秘。李弟兄到美国去的时候，他讲包罗万有的基督，人人都接受，人都很喜欢听。但一讲到那灵，问题就来了，争论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那灵是一个奥秘。向着许多的基督徒，他是封闭的。我们今天感谢主怜悯我们，我们的眼睛得着开启，看见关于那灵的启示。那灵的启示就有许多的方面，纲目里面讲，启示有许多的方位，作为真理的灵，作为生命的灵，作为能力的灵，作为神的灵，作为基督的灵、耶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圣灵，以及启示录里讲到神的七灵。我们何等需要对这些，对不起。我们需要对这些那灵有这个全面的认识，需要主将这些向我们启示出来。特别我们怎么认识它是能力的灵呢？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刚弟兄有报告，我们要去水交社开展，要去西港开展，我们很需要经历那灵做能力的灵。我们怎么能够经历这些？在于主向我们启示，向我们启示它是能力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着能力，我们就在西港，我们就在水交社，就放胆宣扬神的国，毫无阻碍。我们也需要认识他是生命的灵，天天构成到我们的里面，天天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是为着我们的变化。我们在这里就因着享受这生命的灵，我们被变化成为这个基督的复制，我们就被构成为基督的身体，显为在地方上的召会。这个变化就叫我们成为耶稣的见证。所以记不记得这个在生命读经第前面几篇的时候，第三还是第四篇，对不起，我有点忘了啊。弟兄就带我们看到耶稣的见证啊，我们怎么能成为耶稣的见证呢？就需要这个那灵向我们分赐，把这个生命供应到我们的里面啊，把我们构成磨成基督的身体。所以书信一再的说到那灵，那为了召会生活，我们需要享受那灵，我们还需要加强的灵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眼睛需要被开启，看见那灵的启示，使我们能够实行召会生活，是不是？我们都需要有对这个很深的印象，需要得着关于那灵的启示。那灵是为着使我们能过召会生活。所以第四个重点继续讲到关于召会，他说认识召会并不容易啊，在因为那个狡猾的仇敌撒旦不愿意基督徒看见什么是真实的召会啊。所以这个首先我们对召会的认识有宇宙的一面的，他讲召会，以弗所一章就讲到召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召会这个是讲到召会宇宙性的一面，它是基督的身体，是独一的，只有一个的。但是宇宙的一面，它这个 我们若只认识教会在宇宙的一面，我们可能就只有理论而没有实行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怎么有份，所以他那个实行出来就叫做众地方教会。我们需要看见，我们今天是实际的活在地方教会里，宇宙的教会就借着众地方教会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看书信，它都是写给一地一地的某一个地方的教会，写给老底家，写给以弗所，写给士美拿，写给别加盟，它都是写给地方教会的。我们需要有对教会有一个正确的启示，不光认识它宇宙的一面，也认识它地方的一面。好，就像说 正如一个肢体，它一个身体，它没有许多的肢体，身体就得不着彰显。同样的，宇宙的教会，基督独一的身体，要得着彰显，就需要有各地方教会。我们需要活在地方教会。那这个 B 小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则，这定准我们到底什么叫地方教会。我们常常讲地方教会，地方教会到底那个管制的那个规范在哪里呢？他说这个界限就是一个教会等于一个城市，这 B 小点的第二行，他说一个教会等于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也等于一个教会，这是地方教会的界限。唯有在地方教会的人中的人，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才能够在对的地位角度和观点看见启示录的意象，所以我们需要留在地方教会。我记得这个前几年我还在训练中心的时候，有弟兄特别跟我们讲到地方教会，我是很受提醒，就是我们关于地方教会的这个观念到底是不是正确。特别我们在路上传福音，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的基督徒，他不一定跟我们一起聚会，那到底他是不是地方教会的一部分？是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弟兄画了一个图啊，我是来不及画，我这边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画一下，就是说啊，我们可能在台南，我们有很多，我们可能有什么会，有什么有长老会，长老会啊，还有很多像什么安平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圣公会啊，这个是安平圣公会，那我们还有可能还有什么，还有浸信会也是很大的，在台南也有这个台南的浸信会啊，还有很多很多小团体的，反正非常的多，非常的多。然后这些都在台南里面，到底哪一个叫做地方教会呢？是其中一个圈我们叫地方教会吗？不是。所以什么叫地方教会？这整个我们在这里聚会，这整个就叫做台南，在台南的，台南，因为台南现在是升格了，台南市，所以就只有一个台南市教会。哦，我那个时候我其实很受提醒，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常常就觉得哦，我们是地方教会，然后别的在别的团体里面可能他不是。但是其实照着神的话，照着这个生命读经的解释，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这个观念，对地方教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开启。不管他在哪一个地方聚会，他只要住在台南，他只要是在这里相信主的信徒，他就是台南市的教会。好，我们需要对这个教会有这样的认识，好吧？好，我讲好久，对不起。好，最后这个我们看见最后这个神彰显的进展，就是我们对这个教会有一种的经历啊，这个需要有这个荣耀的循环。就是说，当神应用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种的经历。神具体化身于基督，哥罗西书二章九节，神格一切的丰满，具体化身在基督里。我们需要这个彰显啊。那我们怎么经历基督呢？基督在我们的认识和经历，我们不是认识2000年前的一位基督，我们是认识他作为那灵。对，基督实化为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给我们经历。然后我们在经历这个享受的时候，我们就实化出来教会生活。所以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经历。他说彰显的进展其实就是讲我们的经历，我们不仅要认识有关于那灵的启示，我们还需要经历那灵，好叫我们能够实际的彰显为众地方教会。那最后下面讲到看见神启示与彰显的路，第一个要分别归给神。约翰他在看见启示录里关四个主要的意象，这个大巴对不起，第一个是关于哪一个？关于众教会的意象啊，关于世界之定命的意象，关于大巴比伦的意象，还有关于新耶路撒冷的意象，它都是被分别出来，并且是在灵里的。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些意象，我们需要被分别出来，我们也需要在灵里。所以我们要听见主的声音，听了主的声音之后，我们还需要一种回应，我们要转到正确的角度。约翰转过身来，一章里讲，约翰转过身来，他才看见七个金灯台。好，我们需要这样的认识。好，我们怎么看见呢？第一个，分别归给神；第二个，在人的灵中。第三，听见主的声音，最后要转向主的声音。好，最后两个经历的应用，我们是不是可以读一下第二终点？我们一起读一下经历应用的第二终点。
我把众教会拿走，你会发现你失去了一切的祝福，没有教会生活，我们无法活下去。 因为我们失去今天做基督徒的目标和意义。今天许多有心寻求的基督徒如同奔路的旅客，从一个宗教团体奔到另一个宗派团体，但有一天我们来到教会生活中，我们的流荡就止息了，我们所需要的乃是过地方教会的教会生活。
我们的需要都在地方教会里，所以我们热衷于教会生活并不过分，我们每一天都有教会生活也是非常好的。Amen， 这就是我们去应用和经历这一篇的启示的路。我们需要认真的过教会生活，跟上教会一切的行动。啊，那接着很平衡的话，就讲到第八篇青灯台。我自己在揣摩，到底为什么李弟兄要把青灯台这个又特别，他也可以摆在众地方教会里面一起讲。为什么李弟兄要拿出来讲？啊，我自己去想一想，我其实蛮宝贝。有时候我们讲到地方教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只是觉得我就是过甜美所谓什么甜美喜乐的教会生活就好，但是不是？李弟兄讲到七灯台，就说出我们认识教会要到一个地步，要看见神的心意。教会不只是为着我们在这里过所谓甜美喜乐的教会生活，我们在这边经历，我们作为众地方教会是为着神的建造。所以七灯台下面一二三个大点，其实都讲到一件事情，讲到这个灯台它是为着教会的建造，这个建造叫做神的钉子啊，神的心意就是要得着这样的一个建造起来的实体团体的彰显它。所以这个很关键，我们需要认识教会的建造。那当然，因为启示录里讲的东西，它作为整本圣经的总结，它讲的东西是整本圣经里面的发展。所以灯台其实以旧约里面各卷书有讲，有些书有讲过，到启示录里就有一个新的方式，向我们有一个新的成名，让我们成名出来。所以这边最主要就是三卷书讲到灯台了。第一个叫做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的25章31到，我看一下几节。31到40节，啊，弟兄姊妹回去可以再看，我没有把经文列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去看一看会比较清楚，为什么讲到灯台，就是为着讲都是跟建造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起先是出埃及25章31到40节，啊，特别这一段讲到神颁布完律法之后，就给摩西这个关于建造帐幕的意象，在25章你就讲到神要怎么建造那个帐幕。他就没有说这个帐幕你要盖哪个柱子盖什么棚，没有，他讲到建造帐幕的时候，他先讲到见证的柜，然后接着讲到，对不起，中间我忘了一个，但是他第三个就讲到这个金灯台。所以说关于帐幕的旧约里帐幕神居所的建造，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金灯台，灯台是为着帐幕的建造。好，到了撒加利亚书3章还有4章，两个可以一起看，都不长，撒加利亚3章4章一起，那里是讲什么？那里讲到撒加利亚申言，为了去鼓励所罗巴伯和这个约书亚，就是说为着恢复神殿的建造，在一个受以色列人受压被掳的情形里，他鼓励他们要转回，然后要顾到神殿的建造。怎么鼓励呢？他就鼓励用这个神所给他的意象来鼓励这个大祭司和所罗巴伯，要他们去顾到建造。那里就启示有这个七灯，还有这个七言，就有讲到灯台就出现了，在撒加利亚4章，灯台就出现了。但在那里，他撒加利亚看见这个意象，这个灯台是为着神的建造，所以他下面撒加利亚书4章6节就讲到，不是依靠权势，不是依靠能力，乃是依靠我的灵。然后所罗巴伯就搬出一块顶石，说出这个建造的完成。但他讲到这个我的灵的时候，前面是讲到七灯啊，讲到这个灯台，就说出灯台。他特别着重那个灯，就是神的七灵，是为着完成神的，为着恢复神的建造啊。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灯台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认识众地方教会，有关于众地方教会的启示，完完全全是为着神的建造，哎，不是只是为着我们个人的享受而已。我们需要起来顾到神的建造。在出埃及记纲目，我觉得是写得很清楚，弟兄姊妹可以再回去看啊。对不起啊，我今天。快快的把它讲完。出埃及记25章的灯台两方面，啊，所以特别讲到，一面是为了建造，另一面是为了功用。当我们来到地方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灯台在发光。当我们进了神的圣所，我们就看清一切的事情。这是诗人说的啊，哎呀，我觉得很喜乐。我们需要来到地方教会的聚会中，一面顾到神的建造，一面我们也能够正确的进功用。那第二个呢，我们需要为着圣殿恢复建造的灯台，特别讲到撒加利亚书。 强调那个七灯，就是神的七灵。他奉差遣往全地去，需要完成神的建造。他怎么完成呢？就是同时他在七眼在那里检查，七灯在那里光照传的同时，就把神传输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常常在祷告中享受主的光照，享受主的检查，我们里面就被变化，我们里面就有神的成分注入到我们里面。这个是把我们变化成为适合神建造的材料。所以最后到启示录里就讲到众地方教会建造的灯台。所以在撒加利亚书那里，灯台是预表以色列国，到了启示录，这个启示录里讲到的灯台就预表表征的众教会，它是作为撒加利亚的那边的书的灯台的复制啊，复制章复制为七个教会，所以特别强调复制这件事情。哎，众地方教会教会要作为那灵的耶稣的复制，那灵的翻版，需要显为在众地方上的教会。所以七灯就是神的七灵，以神的七灵照耀在黑暗的世代里。所以特别灯台不是为着它的本身，灯台是为着能够托住那个灯，就是托住神的七灵。我们怎么做耶稣的见证？就是当我们经历众地方教会的时候，我们托着那个七灵，七灵就借着我们往全地去照耀。所以我们需要照，接下来要照，四月是教会的福音节期，我们都需要跟上这个事，跟上这个行动啊。那我们说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过地方教会的生活，那就是不管我喜不喜欢，不管我觉得需不需要，我既然在这里过地方教会的生活，我就需要拖着七灵，我就需要拖着那个七灯往全地去照耀。啊，我们在水交社要照耀，在这里要照耀，在我们所在的地方都需要将耶稣的见证照耀出去。哎，这个就是我们真正该过的教会生活。好，所以最后，好，这是最后，真的是最后了。其实因为第八篇最后还讲到这个灯台。讲到就是他是在大灾难中做神见证的两个灯台，指明那两个见证人。但我们盼望我们都不要成为那个到大灾难的时候还要去找这两个灯台买油的人。我们最好就是现在好好的操练，好好的向下扎根，好好的向上结果，啊，然后我们就能够早日被提，啊。所以我们最后一起读一下这个经历应用的第二个点，好吧？一样是第二个点。
在我们教会生活的经历中，基督不仅是基督，他更是那灵。教会生活完全在于这七灵，我们必须经历那灵，在我们的工作、日常生活、聚会、侍奉和见证里，我们必须有那灵。缺了灵，我们就是空的，就什么也不是。灯台必须拖着灯，灯就是七灵。
我们作为灯台，我们要经历这个，我们需要拖着灯。怎么拖着灯呢？就是教会的负担。我们需要天天有十分钟的时间向下扎根，我们在那里经历那灵，在那里享受那灵一切的供应，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见证，在我们的侍奉中拖着灯。当我们在福音节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枯干，我们就到各地去，能够成为耶稣的见证。